奉耶稣圣名和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圣经。那晚上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有关于圣灵，圣灵它的一个功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圣灵它指教我们当说的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章的第，我们从四十四节，四十四节开始读，十二章，十二章的四十四节，四十四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那我们这边看到耶稣说，他说他不是凭着自己讲，不是凭着自己讲，他说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他讲什么说什么他就讲什么。那我们看到说耶稣他非常的谦卑啊，他做，你看他讲话，他不是说随自己的意思做事情，我喜欢这样讲那我就这样讲，那个我不喜欢讲我就不去讲，这边很多人很喜欢我那我就过来这边讲，是不是？他不是随自己的意思，他是父差他怎么讲，叫他怎么讲，叫他说什么讲什么他就讲什么说什么。所以圣灵指教我们，我们讲到他是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圣灵来指教我们，叫我们说什么那圣灵会指教人当说的话。其实人凭着自己人有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我都准备了很多啊要讲什么，但是就发现说讲不出来。他讲到他这是一种恩赐那有的人，很多人他明白很多，就是他都知道，但是呢他表达不出来，或者说他讲的时候啊，让人他觉得听得不明白啊。那我们就看到说，那这是一种恩赐啊，那这种恩赐他是可以去追求的我们再来看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请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第一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你看做先知讲道的，我们再来看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造就教会，他是对教会他有帮助对教会有帮助他那做先知讲道的他要怎么讲呢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先知讲道呢首先我们讲道的人啊，他心理素质就心理要建设好，就是他要对神的道有信心。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三十七节，一章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在新约圣经六十五页，好，一章三十七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哈、哦。那我们相信说，我们是在讲神的道啊，那神的道它有能力呀、啊，是不是？所以他不管说别人，他说哇，你这么年轻，你怎么还讲这个道啊？或者说我都侍奉了多少年，我都怎么样？好、哦，你们怎么样？我怎么样？哎，管不管他？我前几天有个晚上，然后我跟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在交流嘛，我们在交流这个道理，他讲的哇，很多都是这个就是违背圣经的，然后我们就指出他的错误来，然后他就。我们指出他的这个错误 A 的错误，他就扯到 B， 我们又指出 B 的错误，他就扯到 C， 然后一直哇都到快十二点了，那时候已经非常晚了，然后我们就只抓住他的发现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就抓住他的问题，我就说这个 A 你就回到这个 A 你承不承认你刚刚这样说你不对的什么什么，我们就抓住这个 A， 然后他就是气急败坏，他很生气，其实魔鬼在他身上动工。他后来怎么讲？他后来讲说，哇，你们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然后他一直说你们这个什么姐妹，两个姐妹要来欺负我啊、什么头发长见识短。我说我们这个不是讲人的道啊，我是讲神的道啊，那跟你也是那个，我说我们是这个是神的道，不是说我们自己人的见识或者自己人的学识啊。哦，他一刚开始他带来好多书，他要坐下来跟我们讲，那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哇，我们就发现说很多错误，很多破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堵住他的破口，结果他都讲不出来了，然后讲不出来他就很生气嘛，非常生气，他就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啊。哦，那你对我有什么想法？这个没有关系呀、啊。但是我们对神，我们因为所讲的这个是神的道，所以他也不会，那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哇，他一个好、哦、人高马大，非常的那个弟兄啊，看起来很粗犷的弟兄，那我们姐妹会不会觉得说哇，在这个人上啊，数量上或者在气势上就输给他？不会啊。我们就说哇，神的道是怎么样的，圣经怎么样，你刚刚怎么样说，我们来看圣经，我们也讲的就是很铿锵有力的那种、哦、那种感觉，感谢神、哦、那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我们姐妹很强势，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道、哦、因为我们对神的道有信心、哦、所以说我们在对神的道有信心啊，它表达出来它就很有力量，哇，你看，所以他人就有胆量起来，好、哦，人就有胆量。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好、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一节，好、哦，人对神的道，哈、哦，他有信心，好、哦，他就会有胆量，好、哦。你看他就不会去惧怕说哇，你这个你是姐妹，你是弟兄、哦、你是长老，你是执事啊，你文化背景多高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哦、对吧？因为我们所传的是神的道，不是人的故事啊，我今天所讲的是神的道，不是我的经历，对吧？不是我的怎么会怎么为人处事，怎么经营家庭、哦、怎么经营事业，经营公司，不是谈个人经验啊，我今天是来谈神的道的，对吧？所以跟个人没关系啊，啊，这个人你的行为怎么样啊？哦，你的跟这个没关系。我们今天所来讲的是神的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神的道有信心，他就有胆量起来。第二章十一节，他说：“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愿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诧异，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已到四初，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哇，你看在当时这个时候，好，大家都惊讶猜疑啊，大家都说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他就站起来讲道啊，高声说，他不是小小声啊，不敢啊，是不是，他是高声就站起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应该要知道啊，你们也要听我的话，对吧。那你说你我们看十四节，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他怎么说，他说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是不是。那会不会给人觉得这个彼得怎么这么，哦，你怎么这么夸张啊，还要一切的人啊，一切还要听你的话，你这么一个无名小卒，这么没有学问的人啊，对吧，我们还要过来听你的话。你看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彼得他所讲的是神的道啊，哦，所以他很有信心啊。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应该要知道，而且你要侧耳来听我的话，你要认真听我今天所讲的，对吧，是关乎这个永生啊。他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好，刚到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彼得啊，哇，你看他非常有力量，好，他这时候面对很多的猜疑，你看有的人惊讶猜疑这什么意思啊，还有的人讥诮毁谤啊，他面对很多不同的声音，他能够站稳脚跟，哦，你看他能够立定心志，站稳住，他不会跌倒。为什么？因为他对神的道他有信心，他相信这个是神的道啊。有个弟兄他跟我说，他说哇，这个以信为本的道理是对的，合乎圣经的。他说哪怕就是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啊，我也要坚守真理啊。他说这是对的，好，对的，我们就要去做。哇，那我就看到出他的心志啊。那你说他这个是夸口吗？是不是夸口说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要坚守吗？难道是夸口吗？其实他这个是向神表明心志啊。好，那神会帮助他。好，你看他这样，他有这样的心啊，神就越发加给他力量，越发加给他信心啊。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哈，彼得他这时候讲到，我们再来看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三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和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好，我们再来看圣经，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三十节，第四章三十节，我们看一下奉耶稣圣名读圣经。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感谢神。好，我们看到说彼得，你看他们这时候讲道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受到什么？会受到恐吓，好，会受到人的逼迫啊，人的恐吓。好，那我们这种事情其实是很正常的，好，很正常的。你看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恐吓啊，对吧，会收到一些什么，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的道啊，相信说神会带领，好，相信说主耶稣他会帮助我们，其实也不以为然啊。 不会把这个当作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啊。好，其实真正要好，你看，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啊，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啊，是不是？好，其实这些不算什么。所以彼得他们这时候怎么说？他说：“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啊！”这时候受到恐吓啊，他还能说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神的道，好，然后能够求神能够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好，使神迹奇事能够显明出来啊！他不是说那我们都实际都这样，那我们不然躲一下吧，好，对吧？我们不然好见机行事啊，或者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他要怎么做呢？你看他所想的，这时候彼得他所想的是什么？所想的是怎么样才能够让神的道越发的传扬，好，在民间使信的人越来越多。他这时候就没有想到自己，是不是没有想到考虑到自己的安危，好，自己的什么？那之前我们看到彼得，好，你看他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要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他就没有胆量啊。好，我们来看圣经，我们请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三十三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感谢神哦。那彼得这时候，你看他也有胆量，对吧？但是他这时候的胆量是什么？人的义呀，其实是人的血气呀。他认为说我一定不会不认我的老师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好，但是时候到了，对吧？时候到了，我们就发现说，哎，彼得，你看这时候他软弱了。好，他肉体软弱，心里固然愿意啊，只是肉体软弱。我们来看69节，好，69节，他说彼得哈，我们看说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好，有一个使女进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啊。好，你看时候到了，我们发现说彼得，你看他这时候他就没有力量。好，为什么他没有力量？好，因为他这时候还没有受圣灵。好，那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我们再来看圣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下来。好，那我们看到说彼得他就很有胆量啊。好，所以圣灵他会给人胆量，他会给人信心。好，他会让人有信心，让人对神的道哈，他有信心。所以人对神的道他有信心，他就会有胆量起来。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来看，好，你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二章一节，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他们受了圣灵，好，你看受就是领受了圣灵之后啊，他在五旬节讲到一天3000个人洗礼啊，哇，你看他就站起来讲啊，他看到这时候有人惊讶猜疑，有人讥诮，对吧？彼得他就马上就站起来， 他也不管说哇是不是等一下哈、哦，你看我站起来不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嘛，表明我是跟从耶稣了，那别人会不会来抓我啊，对吧？别人等一下会不会来陷害我的家人啊，会不会来绑架呀、啊？会不会来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让我工作没了，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哇你看他就站起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他看到别人的疑惑，他马上站起来，马上说啊，高声说，而且别人恐吓他的时候他也就怎么样，他也就说，他说哇这个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为什么彼得你看短短很快啊，五旬节啊，五旬节才五十天啊，是不是耶稣被定逾越节到五旬节啊才没多少天啊，为什么彼得马上就变了一个人啊，马上就生命就得到改变，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啊、哦，所以圣灵他会让人有胆量啊、哦，圣灵他会让人有力量起来啊、哦，让人会去做，你看去做一些事情啊，哇原来人不愿意做的，但是圣灵他会改变人，他会改变人的心智啊、哦，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啊、哦，使人他愿意去做。所以我们讲到啊、哦，我们也要放胆去讲啊、哦，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要放胆去讲啊，为什么别人啊，你看别人他有的他学问比我们高啊，他懂得比我们多啊，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放胆，不是因为你看不是有的人说哇那你真的太强势了，哇那你真的太怎么样，你要谦卑啊，你要怎么样啊，那不是因为我们正是因为谦卑啊，所以要更加放胆去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的道谦卑，是不是？我们不会尊重人过于尊重神，就是因为我们尊重神啊，我们在谦卑在神的道上，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你看我们就不会去想说哇这个人他是什么哈，他的怎么样，我们就想着哎呀怎么样去讲啊，怎么样能够让神的道去表明出来，去显明出来哦。所以圣灵那在讲的时候，圣灵他会给人力量的，就是圣灵哈，他我们边讲，圣灵就会他会边给人力量。好、哦，他会边让人去知道说怎么讲，可能一刚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怎么讲，我们只是觉得说哇我们应该要去讲，但是我们开口啊，你看好像说我们脚跨下去红海一样，这个当你的脚一跨下去的时候，当你的嘴巴一张开的时候，哇圣经上怎么说，哇就好像活水一样啊，好、哦，神的道就好像活水一样涌出来啊，源源不断啊，好，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是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带领我们，好，那我们就去做，哇神他就会开我们的口，红海他就会分开啊，好，就叫我们下红海去走干地。所以那我们讲到哈，感谢神哈，我们讲到我们要去思想哈，也要去准备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请看彼得前书，就是我们圣灵哈，他帮助人没有错哈，但是我们也要去准备。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章十五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哦、感谢神。那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哇那我不是要靠圣灵来讲吗，那我准备、哦、这样不是说那是吧，我要靠圣灵来讲啊，那你又说要准备啊，那要准备认为说哇那如果我准备了是不是不是靠圣灵啊，对吧，我不是在要靠圣灵再去讲吗，是不是、哦、那他是什么意思呢、哦、就其实讲到他真的是要装备的，要去讲，就是要羡慕，首先就是要切慕、哦、切慕还有要去准备。他什么意思呢、哦、比如说我们讲到说活水洗礼，对吧，为什么要活水洗礼呀、啊？你要去思想、哦、为什么要活水洗礼，比如说讲到真耶稣教会，为什么真耶稣教会是对的，是不是、哦、就好像你看一个老师啊，如果这个老师教得很好啊，你看他会让人顿时有种那种哇豁然开朗的感觉，让人哇一下子就明白啊，那种感觉啊，对吧，为什么你看有的人他就教啊，教那个物理啊， 有的人就很会教啊，哇，你看很抽象的东西他给你讲的很明白啊，是不是让你的成绩就很提高很多啊。那不是说我们不是说告诉别人说哇你洗礼你就是这样洗啊，活水面向下低头奉耶稣圣名全身入水你就去洗好了，对吧？那别人他听了他会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好，为什么我要低头啊？就比如说低头你就你要去思想为什么要低头，好，那为什么，那这个低头不是说哇那不是圣经上说低头就低头吗？你要顺服啊，你要顺服圣经上叫你低头你就低头啊。那神的道他不是说给你一巴掌，你这个你领受你就要谦卑领受这一巴掌，不是这样子，神他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神他是什么？他是一种神，他就是智慧啊，神他是聪明智慧的来源啊。哇，你看神的道他非常很，他带着智慧啊。他为什么是低头啊？是吧？我们就会明白说，哇，原来低头哦，他是认罪哦。那为什么在活水里面？为什么说叫真耶稣教会？哦，那为什么？哦，你看那，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平时要去思想的，我们要去想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心里会这样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哦，他到底他心中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去查透，就是。我们会去觉察他心中的想法，那觉察他心中的想法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对症下药，针对着他的这个问题来对症下药。你比如说吃饭的问题很简单啊，比如说经常哦安息日吃饭的问题，那有的信徒他就会说我不要在会堂里吃饭啊，我不要这边吃啊。那你不要在这边吃饭，你就要去想，你就要去觉察他为什么不要在这边。有的人他就说，你看有的人说那这个我这个不合胃我的胃口啊，对吧？你们这样吃不合我的胃口。那有的人说什么？有的人说那我没有奉献啊。他其实为什么不愿意在这边？是因为他没有奉献，他觉得我没有奉献，然后我又要在这边吃，显得我很不厚道，是不是？然后有的人他是觉得说哇那个今天这个人太多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孤僻的人，比较内敛的人，这么多人一起吃饭我不习惯。哦，那有的人是什么？有的人是说我要回去做饭啊，因为我家里还有那个小孩啊，还有那个父母在等着我啊。所以你看同样一个不吃饭，哦，安息日中午没有在会堂里吃饭，他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是不是？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就要去洞察他的心理。他跟你说哇我要走了我不来吃饭，你就要想，你就要马上很敏锐的去觉察到他到底怎么想，他为什么不要在这边吃饭。然后呢你就要针对他的一点对症下药，是不是？比如说他有的人他就我有一次，我就后来我就一直想这个人为什么，哦，你说为什么不在这边吃啊，我想了很久很久，后来真的后来就让我想到了，哦，原来他不吃猪肉啊。我一刚开始我都想了很久，我想他是不是因为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后来有一次也是突然让我想到了，哦，原来他不吃猪肉。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那个现在可以安息日这边我们吃素一点，哦，我们就两盘，一盘是荤的一盘是素的，然后我就叫他再过来，哇，后面他就在这边吃了，哦，你看，所以遇到问题，哦，就遇到这个问题怎么样，他不是说你在这边吃就好了，这边吃就好了，就一直叫人家在这边吃，对不对？那一直在留着人家，那人有的人不吃啊，他也不会告诉你原因是什么，他不会跟你说我为什么不要在这边吃啊，是因为我家里的问题，还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我什么什么的问题，他不会跟你说啊，是不是？这个就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洞察，就是你要去觉察到对方的心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来请看一下圣经，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好，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好，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好，第二章第十节，二章第十节，好，十节，好，奉耶稣圣名读圣经，好，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哦，你看圣灵他会参透万事的，好，他会帮助我们， 了解到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讲，好，他讲这句话的原因，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你了解到，你就会更好的去帮助他，去调整他，好像什么，好像拨正人的心弦一样。有的人他的心弦他乱了，对吧？有的人他已经心里都乱了，你要去拨正他，你要找到那根弦，那根弦在哪里，你要把它去拨正，哦，对吧？有的人你看，我有一次去那个一个地方，哦，哇，那个我就发现，哦，我发现有一个人啊，他经常叫另一个人来洗碗，他吃饭，好，每一次我们大家就一起吃饭，他就叫那个人来洗碗，就说啊，你去洗碗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他？你看，从，但是我就看在眼里，我没有说，我就去想，你看为什么他会一直叫这个人来洗碗？他说明了什么？说明他道理存在的一点误区是什么？然后我就在想，后来我就看，就想。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就圣灵就他就提醒我，他就说，因为他这个就是他想要通过洗碗来显明他的虔诚啊，就是以行律法为本嘛，因为他想要通过这个洗碗啊，来显出说这个人他很勤快嘛，来显出他的很这个，就是说很爱主嘛，通过这种方式嘛。但是如果他心甘心乐意洗碗还好，但是他不甘心乐意啊，他是被叫啊。他每次到一个地方去聚会，都会被叫去洗碗，都会被同一个人抓去洗碗。然后因为我就看了几次嘛，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在想说，他为什么会叫他去洗碗嘛？我就在想他到底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就讲这个道理嘛，我就感谢神哦。你看，其实他说明通过洗碗的这个现象，可以表明出什么？表明出人对道理的偏差。人对道理这个认识错误啊，所以他才会一直叫那个人去洗碗。后来我们就讲这个道理哈，就把这个道理讲完了，感谢神，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行为他就会改变。好，所以圣灵他会帮助人。我们再来看圣经哦，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哈，我们来看一下第2章12节，好，二章哥林多前书第2章12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愿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愿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与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他不是说什么这种事情，他不是说圣灵跟我讲话，不是说哎呀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啊，圣灵跟我讲话然后我就知道他，圣灵没有跟我讲话我就不知道他。他其实是什么？其实圣灵会显明在人的心中的。为什么？因为你寻求，因为你在思想啊，你在思想这些事情，圣灵就会让你明白，好，圣灵就会让你告诉你说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好，告诉你说哇，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好，原来他哪方面是有在道理上认识有偏差的。所以当我们就去思想，你看这些其实就是准备嘛，你平时在准备。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当我们在思想的过程当中，圣灵他其实就会开启人的心窍，他会让你知道说哇，对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哦，他会让人有这样的，那让人有这样的，哦，有这样的他明白，那他也会给人智慧啊，给人智慧。所以他给人智慧也会让人就说，哦，就是有这种。我们再来看圣经，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请看一下，哦，请看一下，我们请看马可福音。他会，你看他会一下子，哦，这个人好像开窍了一样。马可福音，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好，哦，13节，好，第四章，你看他。耶稣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愿比喻对人讲，愿比喻对人讲。我们来看一下第4章，先来看11节，好，11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 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若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好，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哇，你看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那我们再来看圣经，我们翻过来看一下第4章33节。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4章。好，第4章，我们来看一下33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好，你看，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好，我们看到说耶稣，你看他讲道，好，他就用很多的比喻。为什么？因为圣灵开启他。哇，你看圣灵他就给人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他会让人知道说怎么讲。比如说你看，比如说这个律法跟福音，是不是他你要怎么用比喻跟别人讲会更明白啊？那比如说这个这个你看这个以信为本的道理，你要怎么表明出来，怎么表明出来，别人一听哇就明白了。哇，前几天有一个人他也是找我，他是说什么他家里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有一个人婚姻什么出现了问题啊，什么什么，就各种哇，反正就是发了几十条语音嘛，就那我就边走路边听嘛，他就说这个什么什么出现了问题啊，家里人讲他不听啊，什么就喜欢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什么就反正也就有点乱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个你首先这个这样摆正心态要相信神主耶稣会帮助婚姻，神会保守我们那其次你要去做思想工作。他本来要去找那个女方去做思想工作，那个女方是什么？女方是那个读大学他们认识的，才22岁啊。然后呢，这个父母，男方的父母要去找这个女方，然后这个女方就一直避而不谈，就一直躲避他什么的。然后呢，我就跟这个人说，我说你要去找男方啊，找你儿子啊，你去找那个女孩子干嘛？我说这个还没过门，你就去找他，那女孩子肯定有压力啊，她肯定讲我怎么未来的婆婆怎么这样子，我这个才22岁年龄，就现在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找我，太夸张。我说你要去找那个你的儿子，要这个事情要跟你儿子来讲，然后呢，你判断你儿子的想法如果你儿子喜欢他怎么弄如果怎么样，就要劝勉你儿子来信靠神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婚姻他是神所配合的，那么你儿子来信靠神来信靠神，那神会帮助啊，神会帮助他所以然后我就跟这个姐妹说，那这个姐妹这个姐妹感谢神，她后来听了，她就说哇，这样说的是对的，是有道理啊。她说我们一直都在想办法怎么针对这个女孩子，但是我跟她说的是你要去针对你儿子啊，你像现在的是人家女孩子才22岁，都只是跟你儿子谈了一个恋爱，你就一直要找女方，你应该要找男方才对啊，是不是？或者要怎么做对这个女孩子有造就，让她心里没有那么排斥啊，让她心中没有那个什么。后来感谢神后来她就这个这个姐妹后来她就听了，她就比较安心嘛，她就比较放得下心，然后她就去跟她孩子去交流去交流怎么样，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说那耶稣你看他在世上他讲道的时候，他也是你看他用这样各样的比喻，为什么他会用比喻其实会用比喻他是一种智慧他会把神的道给他显明出来就好像天国啊，你看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告诉我们说天国他是怎么样的，对吧？我们人对天国他很抽象啊，对一个事情他很抽象，他不能明白，那耶稣他就用比喻对我们说。那为什么就好像说受圣灵你看受圣灵跟圣灵的这个方言祷告是什么关系，对不对？那受圣灵跟圣灵感动又是什么关系？圣灵感动跟圣灵的充满又是什么关系，对吧？那 有时候因为人的接受能力不同啊，我们认为觉得这个很简单啊，我都懂了，可是呢有时候跟别人讲，别人就是不明白啊。哦，你跟别人讲了一个小时，别人可能不明白，你就要想用比喻怎么跟他讲啊，是不是？那有的人你看，岂都是做先知吗？岂都是做使徒吗？岂都是医治的吗？岂都是什么帮助人的吗？对吧？这个你也可以用比喻讲啊。好，你看，那就好像一个学校里啊，有语文老师，有数学老师，有英语老师，难道都是语文老师吗？难道都是数学老师吗？是吧？难道都是什么？哇，你一讲别人就听了，哦，是这样，确实啊。如果一个学校都是英语老师，那这个说明是英语学校，英语专科，对吧？但不可能的呀，是不是？难道都是什么？所以我们平时要去思想，就是要去思想这些话哈，这些道要到底要怎么去表明，怎么去讲，信徒他能够听得更加明白。好，比如说我们要讲这个殷勤的道理，哦，不是说你就不要懒惰啊，你要去做去做去做，哦，催着别人你要赶紧去做，你要讲这个殷勤的道理要怎么讲，哦，怎么样讲？你看你要讲就像蚂蚁一样啊，没有元帅啊，没有首领啊，也没有人催他，那蚂蚁他就很自觉啊，你看他就哇，到时候他就预备啊，哦，时间到了他就预备，你看他这个冬天啊，他夏天就预备食物啊，对吧？你就去观察，所以耶稣叫我们要去观察蚂蚁的动作啊，你观察到了这个动作，我们就去想说，哇，这个道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那个启发，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啊，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你看，但我们感谢神哦，你看我们大家都是有的，是不是坐火车还是坐那个虹桥还是坐动车过来，是不是？你看我们，你看我上一次去那个坐那个动车嘛，坐动车我就感觉哇，真的这上海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就是他以前我做学生的时候，那时候坐动车啊，哇，非常挤啊，拥挤啊，你坐动车你要提前一个小时到那边，因为人太多了，然后他那个闸机口啊就有只有几个，然后每次人非常多，然后排队又排得非常久非常久，哇，然后我后面就去最近这一两年去坐动车，我就感觉给人体验就很不一样，就为什么？你看同样一个场地呀，对吧？同样还是虹桥那个地方，面积它也没有增大，好，但是呢你看，但是它安排的局部安排不一样啊，它可能安排这个餐那个餐的安排，你看它怎么，而且还是在疫情阶段啊，哇，我就观察它怎么弄，你看它从这个从那个什么从那个火车地铁下来，哇，他就开始两个分道，一个 A 区一个 B 区，一个 C 区一个 D 区，你看他就分了好几个，先扩散人群先分散，然后呢从 A 区上去他又分了两个，你看这个 A 区上去他又对面也可以上去出发城，这边也可以上去出发城，然后对面这边上去又分了好几个，就每一次都给你分叉分流啊，哇，这样人的速度就很快，而且他有那个有骑那个车啊，有骑那个什么车，就是说紧急票，紧急什么窗口，还有什么什么窗口，往下去到虹桥，我觉得那个都如果提前30分钟过去都来得及啊，提前20分钟都来得及，他有什么紧急窗口，哇，我就感觉这样很好啊，为什么？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一样，是不是？比如说今天来了很多个人过来，那这些人我们要怎么有次序的去接待他们？好，怎么有次序的哈去服侍他们？你看就像是虹桥一样，这个车站对吧？每天人来人往，那么多人过来坐火车，你要怎么疏散？你要是弄得不好，大家都堵在那里啊，都堵在一个窗口那边，那火车都要开了，你有的人都上不了车，那不是很气人，是不是？所以他这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你就去观察嘛，你坐这个车，你就观察到，哇，你看人家是怎么坐的。他们是怎么，就好像说今天这么多人来信耶稣，你要怎么安排，好，要怎么合理的安排，使人你看都能够领受这个福音啊，使人都能坐上火车啊，都能坐上动车啊，是不是？好，所以他这不是说哈，不是说这个是世上的智慧啊，我们不是要学习这个圣经吗？怎么老是要讲这些世上的智慧啊？好，其实什么，其实这个是什么，其实世上的和这个属灵它其实都是相通的，它都是相通的、哦、为什么？因为、哦、你想就好像有的人、哦、我们当中有的人是做老师的，对吧？你看 他怎么服务好学生啊，他就会怎么服务好信徒，对吧？他怎么服侍好，他教学生啊，就好像我们讲道一样，有的人学生就是听不懂啊，那你听不懂你打他吗？你骂他吗？那你要怎么做啊？你就要想说，哎呀，那我要怎么讲他能够更明白，是不是留下来给他补习呀？你看留下来补习不就是像有的人要去探访吗？额外的我要给他探访，是不是？是不是给他家访吗？是不是要到他家里去家访？是了解他家里什么情况，这个人怎么最近怎么这样，他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跟你探访是一样的？那要怎么讲，他现在上课怎么老师这一点知识点都听不懂啊，那我要怎么讲来帮助他明白，其实他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在我们教会的事情你看他能做好，世上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做得起来的，他都可以做得好。他不是说哇，那你不是这个不是要做这个教会的事情嘛？怎么这个都是要去扯到说世上的事情？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神把人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他通过这些他去明，就他通过这些人会去思想神的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神的道他是活泼的。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请看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看4:12，希伯来书4:12，希伯来书4:12，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肉敞开的，感谢神。所以他说神的道他是活泼的呀。所以我看到说那个快递嘛，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吃饭点餐嘛，送快递嘛，哇，有的地方你看这个不想做饭了，就像那个我就想下个单，然后让快递就是让那个外卖送上门，哇，我就想说那神的道啊，然后我点快递的那时候我就想说神的道不也是食物吗？快递都能送上来，外卖都能送上来，为什么我们神的道不能够去也像这个送外卖给他送过去啊，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说有的人啊，他星期六他不能来聚会，他平时没有时间来聚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这个送外卖一样给他送过去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那个什么？哇，所以你看他就会去思想，哇，神的道他通过世上的事情，他会去思想神的道。那我们你看，我前几天在那个淘宝上买东西，买东西我就问，然后他们客服就回答我，哇，我就想这个很好啊，这个非常好。那我就在想说，那我们能不能也做一个网站？如果有的人过来问，你看有的人过来问，那我们能不能及时的回复他？那你看他做的是地上的生意啊，地上的淘宝啊，那我们要做天上的淘宝。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去做一个天上的淘宝？是不是有客服？有客服，有卖货的，有厂家，有这个有这个什么？有这个运输的人员嘛，什么菜鸟啊，什么运输的人员有什么？那你看客服就是好像就是我们，你看有的人有问题，我们就要给别人解答，是不是？那你看有的衣服这个成色怎么样啊？这个长短怎么样？我合不合身啊？那不就是相当于说这个神的道它怎么样啊？你要给人解答，对吧？那有的，那你看有的那个店小二要把这个服装啊给他展示出来，那不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这个神的道啊，你看音频啊视频啊，你要赶紧罗列出来给大家选择给大家听啊，你的文章在哪里，音频在哪里，视频在哪里，你的产品在哪里，是不是？哇，你要赶紧把这些弄出来。哇，那你看有的人他运输啊，对吧？你看你买了快递下单还给你运过来，那我们也在运输啊，是不是？我们也在运输，那神的道怎么运过去啊？哇，是不是你这个有没有听啊？你什么时候听啊？听了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要解答他的问题。 哦，你这个要不要需要一些文件啊？需不要视频找，能不能找得到啊？音频你有没有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也在开淘宝啊，所以我感觉说这个我们做的跟这个淘宝店也很像啊，是不是？但是人家做的很成功啊，我就在想，哇，怎么做的那么成功啊？哇，你看，哇，几十亿的人啊都在用淘宝店，都做到国外去了，哇，全球化的。现在这个什么，我就在想这些，然后我就在想，那福音要怎么发展，福音要怎么做啊，怎么样才能够发展到全球啊，像开这个淘宝店，甚至比开淘宝店开得更好啊。哦，你看我们还开天上的这个店啊，它还是有限公司，我们是无限公司，是不是？我就在想这个，我就在想说怎么弄。所以说感谢神哦，所以神的道它是活泼的，它真的是很灵活的。他不是说哇，你怎么都在讲世上的事情，你怎么都在教导说我们要怎么做，不是要讲信靠神吗？不是要讲信心吗？不是要讲神吗？哦，其实跟这些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因为信心它就是通过行为，就是教导人怎么做，就是通过这个行为来展现出来，体现出来。好，其实听到说我们在讲告诉人怎么做，其实我们是在讲什么？在讲说哇，这个人他这样子事情做，他背后体现出他的信啊，正因为他的信好会驱动他这样去做，也因为他的信好神会帮助他。我们再来看圣经，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请看雅各书，我们请看雅各书，好，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我们来看一下哦，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二章第十四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感谢神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信心它脱离了行为，它就是死了。好，所以你讲信靠神其实就是教导人怎么做。为什么？信靠，如何信靠？其实就是通过行为来信靠。好，通过你脱离行为来讲信靠。好，你脱离信心来讲信靠，它是虚浮。你看他圣经上虚浮的人呐，是这很空虚的，这很虚的，就好像什么，好像飘在天上，它没有着地，没有落地。好像你只是设想，哇，我只是想说开一个淘宝店，怎么开，送外卖怎么送，对吧？那你没有去送啊，你人家还是吃不到啊，对吧？你没有去做还是什么？所以说他说我们看一下，他二十二节哈，你看二十一节，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好，所以其实我们讲道，他不是说，不是我们一直在喊口号说你要信靠神啊，要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是通过一个个事例，一个个例子，你看旧约圣经全部都是例子啊，讲历史，对吧？是不是历史？是不是讲这个见证啊？你看亚伯拉罕怎么做，对吧？全部都是这个人怎么做，那个人怎么做，亚伯拉罕怎么做，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做，出埃及是怎么出来的，好，摩西是怎么带领的。哇，你看他讲的是什么，他没有一本圣经说你要信靠，他都是通过一个个例子， 很鲜明的例子告诉你说怎么样才是信靠，好，如何做才是怎么样的。所以亚伯拉罕他献以撒，你看他没有说哇我很有信心我怎么样，他不需要讲我很有信心，他就是通过他的行为就印证了他的信啊，他的行为就表明了他的信。好，所以我们看到说23节，你看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他也没有声明自己怎么样，但是圣经就跟他说了，你看圣经给他23节这边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好，妓女喇和接待使者又犯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所以人他脱离行为，人他弹性，他其实这是死的，这是死的信心啊，这样的信心他不是活的，不是活的。所以说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来谈神的道啊，其实就是通过这一个例子，通过这样来告诉，通过怎么做啊，你看比如说你看怎么样才体现出，你看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啊，对吧，是我们的粮食。这圣经怎么说啊，圣经不是是通过这一句话，耶稣是怎么说，就好像说我们吃饭一样，你看人，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你看耶稣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你看耶稣第三节，他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看圣经怎么这样记载，对吧，如果圣经直接记载，没有记载这一段例子，直接记载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会什么感受，你看了这个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这个好空啊，为什么这样，对吧，它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不能理解啊，为什么说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什么意思啊，对吧，但是它放在这个例子当中，哇，你就觉得很立体了，你就一下子就觉得神的道很活泼起来，就好像一个生命展现在你面前，哇，你看你那时候你就会想，哇，耶稣已经禁食40昼夜40天不吃不喝，这时候他看到石头啊，你看你如果你看你禁食好多天，对吧，你饿晕了是不是有话，是不是就会看到什么都想吃啊，对吧，你看到石头，你看他说这时候试探人的说，你看他就抓住了人的这种肉体嘛，他想要吃东西，他说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啊，石头在你看来很贫瘠啊，如果哇你看禁食40天又看到满地上都是石头，你会不会觉得哇好绝望啊，是不是，哇这个什么地方啊，这么偏僻啊，连棵草都没有，一棵草还可以拔出来吃啊，吃草，对吧，都是石头啊，哇你看都是石头，然后还说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啊，哇在这个状态之下，在这个环境之下，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看重神的话胜过看重什么，看重肉体的需求啊，胜过看重这种食物啊，所以你看，所以我们看到哇，在换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当时他耶稣同样肚子饿的时候他是怎么做，那我们以后我们遇到同样的时候肉体的这种软弱，我们要怎么选择，是选择神的话还是选择面包，对吧，我们就会知道说哇，原来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神的道他会帮助人，他帮助人，他就是其实他圣经他就是通过一个个鲜明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怎么做怎样子去来信靠神。那我们人感谢神，就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思想。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 你看，我们看约翰福音。你看，我看到这边的话，我就会去想哈。我们来看一下，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好，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一个人，第三章第一节，三章一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啊，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哇，所以你对吧？所以我们讲殷勤的道理，讲这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讲这个殷勤讲这种道理的时候，对吧？我们看到耶稣很殷勤，对吧？那你不会一整篇道理都在讲啊，殷勤殷勤怎么样，对吧？你想通过这个例子啊，你就怎么看出耶稣他的殷勤啊，耶稣他的这种心啊，他为了人的这种，你看夜里来见耶稣啊，有的人半夜来敲你家的门啊，你在睡得刚好，睡得刚非常的舒服，对吧？睡得非常的香的时候，白天已经那么累了，突然哇，有的人夜里来找你，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啊？这个人怎么这样，白天不来，偏要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来，这个人他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还让不让我睡了，他怎么一点都不尊重人，对吧？但是你看夜里来见耶稣啊，耶稣就起来就解答他的问题，是不是？耶稣他白天也很累啊，他到处传福音啊，你看他，所以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哇，我就感觉你看一个鲜明的耶稣的形象就展现在人面前，就感觉哇，耶稣他真的为了这个神的道啊，他你看，所以人都是很看重睡眠，人都是很看重肉体，但是你看他这时候他能够夜里就起来啊，有需要他就起来啊，别人有问题他就回答。所以有的人半夜会给我们打电话你说什么，以前我就习惯会晚上就会开飞行模式嘛，这样这个就会睡得比较好嘛，就会什么。后来我就看到说这边啊，耶稣你看别人就问他，他夜里来见他，哇，说明他夜里来找他也找得到啊，他不是说你白天就出现嘛，等我晚上来找你，你这个人都消失了，都找不到啊，全世界都找不到你，你手机都静音了，都关机了，都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就不开飞行模式，我就觉得哎，有的人他半夜打电话，那有急事，那也要去接啊，也要去处理啊，有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所以说感谢神所以圣经我们要感谢神就要去读经，就是那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圣灵他会带领人，他会带领人，他会把耶稣的形象他会把这个圣灵会指教人，会在人心中他会显明出来。你看有的人就非常的奇妙，有的人读这节经文，你看圣灵他就会给他这样的一个你看形象，这样的展示，有的人就是另外一个，有的人就是另外一个。所以圣经他会根据人的需要读，我们读这个经文所以圣经上怎么说我们再来看圣经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一节。所以圣经上他说，他们个人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那圣灵他会帮助人，圣灵他会把神会显明在人的心中啊！你看耶稣他遇到这个事情他怎么做你看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圣灵所以你看他不需要，你看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不需要别人跟你说你夜里你手机怎么样你能不能找得到，对吧？你怎么样，你读到这个经文，圣灵就会告诉你啊，圣灵他就会指教你说哇，我要怎么做，那我后面你看夜里啊，耶稣都那么累，有需要他就过去啊，对吧？那就告诉你看，就告诉我说哇，但其实以后我其他事情很累的时候，也不能推迟神的工啊，有需要就赶紧去啊。耶稣也很累啊，难道耶稣不累吗？是不是？耶稣那他累的时候，他还这样子做啊，他还这样很有耐心啊，很忍耐在讲神的道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圣灵，他会指教人，圣灵他在人的心中做主做完。所以圣灵他会工作。